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
欢迎回来学习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57课。今天的故事讲的是扫罗末后的日子，你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上第26-31章中读到它。首先我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词曲作者是谁吗？你们知道哪首歌曲被翻译成了350多种语言吗？你们知道哪一位词曲作者至少有70首歌曲被圣经收录在内吗？这个人就是大卫。在我们的故事中，我看到他正躲避自己的仇敌。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当极大的危难过去时，他坐了下来记录自己的一些担忧。虽然危难还没有结束，可是当他想到自己从上帝那里得到饶恕，他的信心就被上帝坚固。他知道上帝也必会从危难中搭救他，所以他又写了几行诗句来赞美上帝的拯救。今天基督徒可以读到这篇诗篇，也可以在自己挣扎时得到鼓励，因为这就是上帝把他纳入自己圣言中的原因。让我们回到故事中吧。还记得扫罗向大卫保证了自己不会伤害他吗？你们真的认为扫罗会信守承诺吗？而且住在大卫藏身之处附近的人对大卫并不友好，还把大卫的藏身之处泄露给了扫罗王。扫罗再次开始追赶大卫，这次他带了3000精兵。很快大卫不得不到处躲避扫罗的追赶。一天晚上，大卫和自己的手下亚比筛出去寻找扫罗和他军队的安营之处。他们来到扫罗的营地，扫罗和士兵们正在营中熟睡。当大卫和亚比筛小心翼翼地潜入营地时，上帝帮助大卫，使得营中没有一个人醒来。很快他们就站在扫罗王的身旁，他正在地上酣睡，他的枪就在头旁插在地上，旁边是一瓶水，他的元帅亚尼尔就睡在他周围。就像上次一样，亚比筛低声对他说，现在就是你的机会，除掉你的仇敌吧，容我拿枪刺死他。大卫不肯，他不会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而犯罪得罪了神，他宁愿信靠上帝会按着他自己的时间来结束扫罗的王位。大卫和他的手下亚比筛拿走了扫罗的枪和水瓶，他们偷偷溜到附近的山顶，然后他们转过身来大声叫醒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亚尼尔，我还以为你是个勇士呢，你怎么没有保护好你的王呢？有人进了你的营地，他本可以杀死你的王，瞧啊，王的枪和水瓶都被拿走了。扫罗也被这一切动静吵醒了，他听出那个声音是大卫。我儿大卫，是你吗？我的王啊，是我。大卫回答道，你为什么又来追赶我呢？你为什么要追赶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你已经把我从耶和华的产业上赶出，到了外邦之地。跟上次一样，扫罗意识到自己有罪。我错了，大卫啊，请你回来吧，我不会再伤害你了， 我已经得到了教训，因为你今晚本可以杀了我，但你却没有这么做。扫罗见大卫对他那么恩慈和大度，他就说，我儿大卫啊，你是有福的，你必做大事。当然你们都知道，扫罗在离开大卫的时候并不值得信任。大卫明白这一点，他知道只要有机会，扫罗就会杀了他。他对未来感到恐惧，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逃到非利士人的国中去。大卫带着跟随他的600人以及他们的眷属来到非利士人的国。此时大卫已经逃亡9年了。大卫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本应该更加信靠耶和华。在做这个决定时，他没有向耶和华寻求帮助，他只想到了自己对扫罗的恐惧。加特王亚吉对大卫很友好，并且允许他住在希格拉城，毕竟他们都是扫罗的敌人。渐渐有更多的以色列人来到那里与大卫会合，许多人知道大卫是无辜的，是被扫罗不公平地逼迫了。其中一些人也可能听说过大卫被撒母耳高利了。来跟从大卫的这些人中有几个出色的勇士，大卫让这些人做他这支小军队的军长。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时常攻击亚玛利人，他们靠掠夺亚玛利人为生，并拿了一些送给亚吉做礼物。当亚吉询问这些礼物的出处时，大卫撒了谎。大卫说他在攻击犹大，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这么说只为了让亚吉高兴。非利士人又在准备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要大卫和他一起去攻打以色列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前往加特，帮助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觉得除了和亚吉一同前去，他别无选择，因为他不想自己的谎言被拆穿。但是有几个非利士人首领却对此相当怀疑和反对，他们认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会在征战中倒戈相向，所以大卫就离开加特返回喜格拉。然而当他走近时，他只看到了上腾的烟雾以及喜格拉被烧毁的废墟。亚玛利人烧毁了喜格拉，掳走了所有的妇女和孩子。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为自己被掳走的妻儿哀痛，有些人责怪大卫，向他发怒。现在大卫终于知道他不能再依靠自己了，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他。他热切地向耶和华祈求祷告，上帝吩咐大卫去追亚玛利人，应许他一定会救回他所失去的一切。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开始以全新的力量去追寻。一些跟随他的人在田野中遇见了一个被亚玛利人抛弃的病重垂危之人，他3天都没有吃喝了。大卫的手下给了他一些食物和水，当那人恢复体力之后，他承诺只要他们答应不杀他，他就告诉大卫手下亚玛利人去了何处。果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很快就发现了亚玛利人的营地，他们正在那里吃喝跳舞，他们因胜利而欣喜若狂，对他们从希格拉夺走的所有掠物都感到非常满意。大卫立刻向他们发起了进攻，除了400个年轻人逃脱了之外，所有的亚玛利人都被杀了。跟随大卫的人把被掳走的所有东西都夺了回来，他们夺回了自己的牲畜、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财物，他们还得到了所有被杀死的亚玛利人的牛羊。多么美好的团聚啊！孩子们和妻子们一定非常高兴。大卫告诉跟随他的人，是耶和华将这胜利赏赐给他们。但是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非利士人，他们计划来攻打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在书念聚集，而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在基利波山上，地理位置优越，周围视野很好，但是扫罗的心里却害怕得要命。非利士人率领了一支那么庞大的军队，扫罗觉得身边没有可以请教的朋友，他回想起自己过去可以去找撒母耳 请他献祭，向上帝祷告。现在，萨罗的脑海里满是痛苦的回忆，他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寻求萨摩尔的意见。于是他向耶和华呼求，但是耶和华没有回应他。扫罗没有为他之前的悖逆悔改，也没有存正直的心向耶和华祷告。扫罗不吃不喝，在自己的帐篷里踱步，很害怕，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扫罗决定，如果上帝不回答他，他就自己去寻求一个答案，他不在乎是谁回答他。扫罗记起很久以前，他曾下令把所有占卜师逐出以色列，有些人甚至被处死。扫罗偶然得知还剩下一个占卜的妇女，她住在隐多尔的山洞里，显然她甚至可以召唤亡灵。扫罗，不要去那里，那是秘术，是巫术，是从魔鬼来的。但是他还是去了。他得到的信息是，这一切恐怖之事临到他，因为他背弃了上帝，扫罗必会输给非利士人，他和他的儿子都必被杀。扫罗听到这个恶信就崩溃了。同学们，这件事情很难理解，巫术和秘术是从魔鬼来的，我们邪恶的心可能会对这些事情感到好奇，但是不要试图参与这种邪恶败坏的事，要把扫罗的一生视为警戒。耶和华在他的话语，就是圣经中，告诉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他在自己的话语中明确地命令我们，禁止我们用神秘的手段或者巫术来寻求智慧。故事在这里的重点是扫罗彻底的绝望了，并且我们也看到上帝对扫罗所说的话是坚定而不可更改的。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山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非利士人战胜了以色列人。令人难过的是，大卫最好的朋友约拿丹以及扫罗王的另外两个儿子都在这场战斗中丧生。你们能想象，如果大卫也加入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作战会如何吗？如果他对自己挚友的死负有部分责任，那么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他自己。扫罗在这场战斗中只是负伤了，但他害怕非利士人会捉拿他，如果这样的话，他将受到酷刑折磨。扫罗求助拿他兵器的人说，拔出刀来将我刺死。扫罗宁愿死，也不愿面对未知的将来。拿他兵器的人不肯这样做，因为他不敢对王这样行。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自杀死了。拿他兵器的人因为极度的害怕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第二天，非利士人穿过战场，看见扫罗王和他三个儿子的尸身，他们高兴地割下了扫罗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扫罗的死讯传遍了非利士人之地，他们将扫罗的军装放在自己的一个庙里，把扫罗和他儿子的尸首钉在自己的城墙上。对于那些以扫罗为王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何等的羞辱，何等的侮辱啊！所以那天晚上，一些勇敢的以色列人来将尸首取了下来安葬了。战斗结束后，他们哀悼了七天。这一切事大卫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正在旷野与亚玛利人征战。他们回到喜格拉两天后，一个男人来到了他们的城，衣服又脏又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仔细听着这个人讲述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的事。这个人告诉他们说，约拿丹死了，扫罗也死了，而且他又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是他帮助扫罗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后他交出扫罗佩戴的冠冕和镯子献给大卫。可是大卫当场杀死了这个人，因为他杀了扫罗。扫罗作王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即使在扫罗死后，大卫也在维护他。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哀痛悼念扫罗、约拿丹和所有其他阵亡的士兵，一直到晚上。我们可以从扫罗悲惨的结局中学到什么呢？上帝把这个故事写在圣经里是有原因的。我问你们，专心求问上帝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先想一想，当我们 说到我们的心时，是在说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理解求问上帝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上帝不再回答扫罗。之后我们查看一下诗篇第54篇，以及大卫是怎样知道上帝一定会回答他。也许你们会说，我的心是什么？向上帝祈求一颗新心到底是什么意思？专心求问他是什么意思？新心到底是什么？在这个故事中有一段经文说，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的心脏，他的宫血器官在颤抖？不，心指的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且必须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查看扫罗的生平时，可能看起来很不错，看呢，他在那里，他正在求问上帝，然而他的心却不正直，他的内在生命在上帝面前不是正直的。你的心包括你的思想和才智，你的欲望，你的喜好，你的情感，你的情绪，以及你的意志。当上帝赐下一颗新心时，这意味着圣灵来住在一个罪人心里，并且开始改变他的思想、欲望、想法和情感。圣灵改变人的心，去爱属上帝的事物，就是从前心里所鄙视或无视的。在重生之前，内心的思想、欲望和情感，内心与上帝为敌的拒绝他和福音。以西结书第11章19到20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如果你们再读一遍那段经文，你们会发现重复的话，我要。这种新的改变完全是上帝的作为。接下来我想让你们思考，为什么耶和华在扫罗求问他的时候不再回答他。扫罗是在困境中求问上帝对此的旨意。在这个故事中，在第28章6节，我读到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回答他。上帝不回答扫罗，扫罗也无人可以求助，他成了孤家寡人，真正的孤家寡人。但是让我再为你们读另一段经文，历代至上第10章13到14节。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我们从这里得知，扫罗没有求问耶和华，他反而去求问了引多尔那个交鬼的妇人。在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扫罗并没有以一颗诚实的心来求问耶和华，他只对上帝说了些话，但是他的心却并不谦卑，没有真正的敬拜。因此从后面这段经文中，他们就知道了扫罗国位被废的原因。他不仅违背了上帝不能从事秘术的命令，他还已经完全离弃了上帝，他的心还没有被重生。因此当你们在这个故事中讨论扫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是与上帝为敌的。那么你我是怎样寻求上帝的呢？专心，亦或只是三心二意？寻求上帝关乎我们的内心。诗篇第27篇8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你们听到了吗？我的心说我正要寻求你，这心就是我们专一的全部的心。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第29章13节。因此我们需要用心专心寻求上帝，我们首先需要专心寻求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要先寻求上帝，用你们的心寻求他，首先专心寻求他。 上帝应许那些寻求他的人必会寻见他。上帝并没有想躲避那些寻求他的人，他没有躲避，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箴言第八章十七节。最后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上帝和他的名字。大卫写诗篇第五十四篇的时候特别需要帮助，那时西弗人把他卖给扫罗，还鼓动扫罗来捉拿他，之后大卫就逃跑了。他祷告呼求帮助，上帝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西弗人出卖了大卫，扫罗和他的军队正在寻索大卫的性命。在这篇诗篇中，大卫称他们为外人和强暴人。在这篇诗篇的前三节中，大卫向耶和华陈明了他的忧虑和担心，拯救我，保护我，解决发生在我身上的恶事。大卫知道，就这些危难关头，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祷告。大卫相信上帝会因为他的名而垂听自己的祷告。上帝的名是什么？上帝的名包括我们在这节课中以及之前课程中所谈到的所有关于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的内容，这一切都包含在上帝的名中。但是从第四节开始，大卫充满信心地说话，他确信胜利一定会来到。事实上，他谈论战胜自己的仇敌时，就好像已经获胜了一样。当他查看周遭的仇敌和困难时，信心使他能够超越这一切，从而看到帮助他的上帝正在支持他。他说，看哪，注意看，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看哪，是上帝帮助我的。大卫说，我的信心基于我上帝的属性，上帝是帮助我、拯救我、扶持我的。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扫罗追赶大卫也到此为止，因为扫罗现在已经死了。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扫罗的心在上帝面前是怎样的不正直，我们已经了解到自己需要从耶和华那里领受一颗新心。在我们下一节课上，我们将继续来认识下一任君王大卫。